FM Taiwan。
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今天我们还是来说一说我们的听众的投稿。今天投稿的人是方大头，她是个女生哦，好可爱。有人记得这个儿歌吧？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我现在有时候讲一些哈比较有一点礼仪师的都很担心我们年轻的听众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小时候的确有这个小小的儿歌。这个女生方大头这个故事呢是跟她的一个女的朋友一起去台南玩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一趟旅程啊是她跟她的这个女性朋友呢两天一夜的很期待很期待的台南之旅。台南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那第一个它古迹很多嘛，然后那个城市就有一种新旧交杂的一种韵味在里面。然后其实去台南真的不要开车，到达那边开车没有问题，可是你真的要在台南逛的话，因为并没有太多的修整啊，因为老房子很多，那也是那里的特色，所以马路不是很宽敞，再来就是每一家店的距离都不是太远，你停车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骑机车还可以啦，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能走的话就是走一走，两天可能会不太够啊。好，总之他们去了台南两天一夜的旅行，而且玩得很随性，也没有刻意规划，因为去台南真的是想走到哪就走到哪，然后太多太多的美食小吃啊，所以他们就执行了这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一个悠闲的旅行。那到第二天的早上基本上都是在市区活动，吃完了早餐还在想说那我们要晃到哪儿去呢，结果在市区有一个很大的卖玉跟水晶还有其他一些木雕啊古董像这样的一个大的玉市，所以他跟他的朋友呢也都去了那里，因为他们对水晶这样的一个物品非常非常的喜爱，所以诶一打听到有这样的地方，两个人就很兴奋的赶快往这一个卖水晶玉饰跟古董木雕的地方去了。一走进这个很大的玉饰，哇，真的有很多卖水晶跟玉的这些摊商，然后在后方呢也是不知道是一些没有特别去注意的一些古董的雕像，逛了逛了没有看到特别喜欢的，然后他们就决定去下一个地方。离开不久也不知道怎么了，是早餐吃得太饱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整个人开始感觉到不舒服，没多久就开始发烧了，就因为想说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还有很想去的地方啊，就撑着吧，撑到傍晚才回台中这个朋友的家里面，想说休息睡一觉隔天再回到新竹上班。哇，这个旅程好停泊的点还蛮多的。隔天退烧了，可是人感觉很虚弱，所以早上跟公司请了假，下午才慢慢的回到新竹家里面，就直接去休息了。回到新竹的当天晚上啊，因为就怕自己睡得不好，因为很不舒服，所以就用手机播放了助眠的音乐，让自己呢这样安安稳稳的睡一个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昏昏沉沉半梦半醒之间，那大头就这手机里面的音乐突然不见了，被一个男子歇斯底里喃喃自语的声音给盖过去了，而且这个低吼的声音没有间断。就在这个迷迷糊糊当中啊，心里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因为大头之前是有碰过类似被鬼压床的经验，他心想该不会又遇上了吧。而当清醒一点点，这个低沉的喃喃自语的男生的声音啊，突然让他感觉到从脚底到头顶啊，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吓得立刻把手机的声音关掉，想说应该就没事了吧，因为人还是不舒服，又迷迷糊糊的躺了回去。睡没多久，就发现他看到的是在他的房门前面出现一个男子，他的双脚微微蹲，然后呢，他的手就挂在胸前。什么叫挂在胸前？他就有点像一个狗狗站起来的姿势啊，腿微微弯着，两只手呢就挂在那边，站在他的房门前面，用一种非常诡异的笑容，就盯着躺在床上的大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这一个以狗狗的姿势站起来这个男人像发了疯一样，发出恐怖的笑声，而且一边疯狂的在原地转圈圈，这个行为真的跟狗狗追尾巴很像哈。然后这样一个难以理解的行为让大头感觉到非常的害怕，而且有一种直觉是觉得下一秒就对着他冲过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在门口出现的奇异的男人呢，感受到了他的感觉，看出他的害怕，然后大头就发现他的全身开始僵硬，无法动弹。他心想，糟糕，真的又被鬼压床了。就在这个喃喃自语发出疯狂笑声围蹲着的这个男人在原地转了好几圈之后，真的如他所愿啊，很快的速度冲到了大头的床前，整张脸就贴着他，只有大概几公分的距离，就冲到他的面前，还是用一个诡异的笑容盯着他看。因为之前有被鬼压床的经验，所以呢，大头认为他只要使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叫出来，或者是整个人弹坐起来，应该就没事了。害怕的大头开始呢用力的反抗，试着要骂一些脏话，把这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物赶走。他挣扎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用尽了全身吃奶的力气，终于喊出来了。当然他没有写他喊了什么，就在他大声喊出来之后，他的身体终于可以动了。等他坐起来仔细看看四周，那个诡异的男子不见了，而大头自己冒了一身的冷汗。第二天他就去问了、他的姐姐，姐姐是有敏感体质的，然后姐姐就问他说，那你们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头就跟姐姐分享他们去了浴室之后他开始不舒服，开始发烧的这一连串的事情。姐姐建议他赶快去庙里走走拜拜、去收个经，而且还说通常卖玉的这个市场的浴室磁场会比较乱，因为也不知道货源的来路，身体比较虚弱或是体质比较敏感的人不要随意的去，不然很容易会身体不舒服，会有不好的东西接近啊，这是姐姐的看法。各位不要因为这个说法你就不敢去逛浴室哈，尤其现在快过年了，可能很多人会去那里挑挑拣拣，要找一些礼物啊，或者是送给自己送给家人的。大头听了姐姐的话呢，于是去到庙里面去拜拜求平安，那之后睡觉的状况也比较安稳，那个诡异的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经过这一次啊，他告诉自己以后不要因为好奇去一些呢感觉磁场不好的地方，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哦，大头还说他忘了说，那个晚上啊，突然冲过来贴在他脸边的这个诡异笑容的男子，他还飘着一股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种浓浓的法油味。这是大头提供的故事。哎，这个不但有视觉还有嗅觉哈，还蛮写实的。不过玉这种东西哈，的确从古到今呢，对于玉的形容，对于玉的一些力量倒是很多人在讲，因为玉是很珍贵的矿石。然后当然近几年来也有很多人在就是赌玉啊，知道意思吗？就是你看一块原石哈， 然后大家就来猜这个石头里面会不会是玉。他们都会用那个很亮的手电筒去照这个石头的质地，然后大家就去赌这里面是不是有玉，看它的大小，然后就买下来，大家会出价。那当然有时候会判断错误啊，你买回去真的是个石头，切开来就是个石头。那有些人呢就运气很好，或是经验很老道，他真的买了一个不是很高的价钱买了一块石头回去啊，经过打磨切割发现里面有很好的玉。我还真有认识一个先生，他就是在赌玉，而且他运气多半都不错，没有赔到什么钱，还赚了不少钱。玉珍贵嘛，尤其是质地好的玉，玉要温要润。那如果说因为玉都冰冰凉凉的、那有一种说法说有一种叫暖玉，就是拿在手里它不冰、它是很舒适的。以前古人也会用玉来形容呢他的性格跟他的人品、主要是人品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人温润如玉，或者是说他长得很漂亮，就像玉的质地一样晶莹，然后白皙，就美如冠玉、很多用玉来形容人品的玉树临风、那在古时候玉又是被拿来祭祀的很重要的这些祭祀的用品、所以很多斜玉旁的字它其实原本就是祭祀的玉器，像从一个斜玉旁一个宗教的宗、这个从它也是一种祭祀的玉器，那以前的人也习惯在身上配玉。我自己有一块玉是我先生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他我也不记得，反正他就买了一个玉，卖他的人跟他说那是明朝的玉， Who knows？老外也不太懂玉嘛，他只觉得那个玉很漂亮。不过那个玉真的很特别，它是一个吊饰，也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个环钩是直接绑着这个红绳子的。然后那个玉的形状很特别，它是一只水鸟、水鸟。然后一般他们这只玉为什么很特别，是因为我们有去问了，一般的水鸟大概就是侧面嘛，脖子往前，可是我这只水鸟呢是它的头往后弯，就是弯到它的身体的侧面，然后还叼着一个像稻穗或是叶子的东西。最可爱的是这个玉虽然是垂钓的、可是它的底部是平的，而那个底部翻起来很可爱的是它还叼了这一个水鸟的两只脚，有蹼的脚，因为它是水鸟嘛，所以它一定是蹼嘛，如果是爪子它就游不了了。有上面有一些它刻饰的羽毛的纹路，然后这块玉也因为它可能真的有埋在土里过吧，所以它被沁色沁得很漂亮。什么叫沁色？就是你这个玉原本可能我们说是这个象牙白，那因为埋葬的地方或者是放的地方旁边的土啊都是矿物嘛，土，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化学影响，那其他的颜色会慢慢渗进去，叫沁色，所以就有一个这么奇特的玉。我的给搞啊，然后因为觉得这个玉很漂亮，我很想知道这个玉到底价值多少。我有一次就那个时候就故意带着那个玉戴在胸口，因为它蛮大一颗的，戴在胸口，我就拉着我老公去玉室逛，然后就看那一些卖玉的人看到这块玉的眼神。哎，的确真的有好几个摊主看到我脖子上挂了这个玉的时候眼睛一亮，然后就过来问小姐这个玉卖不卖，然后我说你多少钱买，有一个摊主说20万你卖不卖。我心想如果是20万你还要卖别人，那表示这个玉的价值更高了。是真的，那天自己屁股都快撅起来了，哇哟，身上挂了一个好玉，但我很小心，很怕被人家抢了，所以我有时候也是抓着它这样。它真的很漂亮，那个颜色被染得很漂亮。那总之就是看到有几个人眼睛发光嘛，也有经过我的人，可能就是常常买玉或者懂玉的人，也是就一直盯着我身上那块玉。但是这跟这个玉有一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朋友跟我说有一位音乐老师哈，就是流行音乐的算大师的人，刚好在我家附近，就说要不要一起过来吃饭，总之很话题聊到了什么玉啊什么这一些的，然后我就也是莫名其妙，我就觉得很想把我那个玉带过去，就带过去，然后就给他们看， 几个人在研究也觉得这个玉不错，但还好没有人要出价了哈，我也舍不得卖，毕竟是个礼物，就这样很奇妙，就那天就突然带去了，然后后面也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的同学也姐姐之前好像也是在这一种就类似这一种玉的这个店面啊，在工作啊，他也帮我查了一下这个玉，但是结果怎样？他只说的确年代很老，但是不是明朝的没有办法确定啊。但是他有讲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不知道是跟我同学还是跟客户，总之就是有一个汉玉，汉朝的玉，是一个人的形状，很奇特哦，小小的。然后总之呢，就是他的朋友看到这个玉之后，就在做梦啊。做梦，梦里面就是那个玉穿着那个汉朝的服饰的那个玉人啊，出现在他的梦中，而且一直跟他讲说，你要带我回家，你要带我回家，你要带我回家，你知道汉朝的玉一定很贵，所以他那个朋友因为被这个梦骚扰到实在不行，他就再拜托我同学的姐姐说，你再带我去看一下那个玉。他再仔细看，就这个真的跟他梦中出现的一模一样。那后来他就把那块玉带回家了。那这个玉后来有没有替他挡灾就不知道了，直到这个玉在找自己的主人啊，带我回家，带我回家，这也蛮诡异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在身上啊。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是有趣的，我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老夫子，可能我们这个年代或早一点的或是现代啊，有一些人知道老夫子的，就老夫子啊，大番薯啊，秦先生啊，这些人哈。那这个秦先生，画面是秦先生有一天呢，就是得到一块玉，是一个鱼的形状，他就挂在脖子上，然后就走在街上，有一个人就跟他说，先生，你这是一个奇遇啊，不是唱橄榄树的奇遇哈，也不是奇特的一个相遇，是这块玉是个奇遇，然后这块玉相当值钱，他说难得一见，因为他是从长辈那里随手收来，他心里还想说，是不过就是个鱼嘛，没什么嘛，那是什么什么奇遇怪遇的，他也不理他。那最后一个画面就很贱，然后就是秦先生回家洗澡，坐在浴缸里面。然后他那个玉当然也就泡在浴缸里面，然后那个玉就在浴缸里游了起来，是一条玉鱼，他就在浴缸里面游水，哇，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哈。好，你身上有带玉吗？好，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说，玉呢就是如果你把玉养得很好的话，你玉的颜色走向会非常漂亮。然后有些时候玉也可以帮我们挡灾啊，我们就相信这个说法吧。也有很多可能是一个纪念品，我自己也有玉手镯，不敢戴，我太粗鲁了，不要挡灾了，它会被我灾害，它会被我撞碎啊。好，今天呢是来自这个方大头的故事哦，他去逛玉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担心害怕的话，的确啦，因为这些玉怎么来的，是从哪里挖出来的，你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小心不要变成冤大头。 OK， 今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所以啊，人啊还是比物要可怕一点，人心难测。下次再见咯。